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早，我是董家清 Tony。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好，我们设这个直播室的这个设备好有一点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档案是无法分享好，但是直播是照常进行好。那今天也一样会帮大家做这个回答提问的部分好。那这个就请大家有问题回答哈，那我们就节目尾端的时候会跟大家回答问题哈。那首先我们跟大家讲要报告好，今天两个焦点哈，那一个第一个是东升，然后一个问号，然后西不降好，然后第二个是铜价说了什么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哈，最近这个市场最热的话题哈，其实是在台湾的这个高收益债高收益的高股息的这一个 ETF 哈，那但我预计这个等一下会大家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不提这个问题，我们先讲市场比较热关切的哈。那因为这个礼拜是超级央行周哈，那礼拜二是日本央行，然后礼拜三是美国联准会哈，那是在我们礼拜四早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会议决议哈，到礼拜五会有台湾央行的这一个。的一个这个例会哈，那我们先看市场的市场比较关切的一个部分哈，是在周五这边哈，这个薪资谈判哈，争取到一个5.28的加薪幅度哈，是30多年来最大的幅度哈，对应去年3.8的幅度，其实大幅的成长哈。那这一次的这一个这个薪资的一个增速大概是比预期来的强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是就是呼应的，就是说大家对日本央行这一次要采取行动的期待就是变得非常高哈。那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哈，周五有在报道哈，就是说下礼拜会议结束，负利率的政策就最后的一个安排哈。然后呢，日经新闻也在周六这边也有一个报道哈，就是日本央行预计在下周二，就是19号的这个利率会议结束负利率政策哈。这两个新闻大概确认，我觉得这个让三月份开始有降息，就是结束负利率这个几率真的是大幅提高哈。那虽然我认为就是说以政府日本人的一个调性，有可能还是在四月，不过以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报道，是有可能在三月给出前瞻指引，说在四月结束，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不论是三月就结束，还是告诉你我四月才结束，其实都是结束负利率政策哈。那这个是当然对市场而言的话是一个冲击，不过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结束负利率政策不见得是坏事哈。那在我们提到等下去看升息预期之后，我们这的一个看到一个最主要哈，大家还要注意一个除了负利率之外哈，还有 YCC 政策要去处理，这一点是可能大家要去注意的哈。这是另日营里面在这个它的购债的部分哈，是要另外一个要去调整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项目哈。那如果等一下后面如果大家拿开档案之后呢，可以看到日本央行的 OIS 呢，大概在三月这边大概是0.47的一个利率预期哈，就是这个当然我们跟大家报告，你看的时候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这个当然是比较偏乐观的一个预期啊，实际上面不会这么高。那最终的是在12月19号这边市场有预期，日本央行有一个升息一码的预期哈。我觉得这个才是如果在结束负利率之后的一个关键，因为如果只是结束负利率这次回到零率的话，没有要升息的话，这个中国这个日本的这一个央行这一个调整是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步骤，这个从-1到0会是市场可以接受的，日本股市调整完之后会应该有持续上涨的一个可能。那但是如果真的有升息的话，这个调整跟那个修正的幅度 日股的修正幅度跟调整的时间可能就比较长哈。那所以关键点在于，就是说到底市场能不能日银这边会给出，就是我只是结束负利率政策的这一个动作，还是它是真的有一个升息循环哈？这个是比较重要去观察的一个部分哦。那日银很吊诡的是在周五在做一个贬值的一个动作哈，也许就是不过这边有牵扯到比较复杂原因，因为美国的数据是比较美元是比较强势的，所以日元礼拜五是走贬。不过在日经这边哦，大概就是已经跟东证这边大概就是下来下跌之后哦，以日经为例的话，大概就在38500以上哈，到38800这边哈，做一个横盘震荡整理。这边我觉得就是在等待它的会议结果。好，那这边就像我讲的，如果它只是结束负利率政策，这个还是有机会做一个上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下，移到就是东边的西边这边的哈，费德在下礼拜要这个礼拜三要两天有 FOMC 会议哈，那礼拜五在对美股的一个评论啊，不管台湾还是香港都在提到哈，就是市场担心美国通膨数据哈会影响降息第一次降息的时间点啊，然后还有四五日的一个因素，所以美股的指数是全线收低哈。那其实最重要啊，为什么通膨数据很影响还是最重大？因为最主要通膨数据后面的是中央银行啊，是央行的利率政策，所以这个通膨数据通常还是会对市场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那礼拜五 Bloomberg 这边有公布一个调查哈，是说这个通膨上升不太可能改变联准会决策者的预期啊，今年降息三次，明年降息四次，这是比较是调查的一个结果哈。不过呢，虽然多数有降息预测，就是说今年降息三次或更多，可是问题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预料这今年只是降息两次或更少哈，也就是说你降息三次跟两次的那个差距其实在拉低哈，然后如果预期两次的人已经到三分之一啊，这个其实是你不能忽略的一个比率啊，已经超。这个是已经够高的一个比率，是有可能会掉到这一个范畴之内哈。所以然后再来看到呢，这个我已经跟大家秀过点阵图这边哈，最主要还是在这边，只要有两位委员改变立场，今年降息三次就会变成两次，这个非常接近。而且但是以现在目前美国经济数据跟经济状况一个表现，其实是很有可能会有两位就是有官员去改变立场的哈，只是在于说是两位还是一位，一位就没什么变化，两位的话可能这个就开始或是以上的话，整个降息预期就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哈。那联准会的 OIS 哈，大概以现在目前有效利率 5.33 来看，六月份是 5.176 哈，这个是不足一码的一个降息预期，那比较可能七月份的是5.068哈，这边有超过一码的一个空间，所以七月份降息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这也是跟之前就跟大家报告过的哈，这个变化其实是比较大的。那另外看到股市这边有道琼标普大概道琼这边大概是呈现横盘震荡，那 AI 这边哦，辉达这边和礼拜四是礼拜五这边是持续下跌哈，那有点等待味道，因为今天晚上3月18晚上有辉达的这个 GTC 大会哈，那市场当然焦点是放在辉达身上哈，然后在这个巨亨上面有个报道，高盛有出份报告哈，说有认为 AI 有四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就是现阶段，第二个就是所谓基础设施阶段，第三个就是 AI 赋能效益阶段，再来是生产力提升阶段哈，他也就告诉你说这个AI 后面还是可大可久哈，可是你要知道通常这个有投资银行啊，并不是指高盛啊，只要有市场上面有这种比较长远一个比较 高大上的一个目标出现的时候啊，这个短线的修正压力会是比较大的，好，这个可能大家注意一下。那这边我自己的看法也是，辉达短线是可能会修正，但长线 AI 还是一个题材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只不过我自己的看法，我也有四阶段，但跟高盛不一样，有机会再跟大家做报告。好，那标普这边也是大概有一个走跌的情形，那波动率指数看起来目前是缓步上升，有还是有修正的一个可能哦。纳指跟费半，特别是费半这边修正压力是比较大的。那费半跟辉达是连接度最高的，好，所以这边来看，晶片股其实被 AI 影响下去修正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做类股轮动，应该是在礼拜三的直播，如果有空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美股论类股轮动上面，看一下如果这次的一个修正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风险产生。好，那罗素两千也是往下走，不过是收盘是小涨，拉了一根红 K 棒。好，那另外的话，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经济数据。好，那美国三月份的这一个消费者信心啊，大概是保持稳定。那整体信心指数是从 76.9 下到 76.5， 好，那现况维持在 79.4， 好，那预期指数从 75.2掉到 74.6 哈，那通膨跟一年的通膨预期跟五到十年通膨预期都还维持在前期啊，就是 3.0 跟 2.9 哈，看起来通膨的这个预期值没有太大一个变化哈。不过这边倒是比较有趣的是看到哈，过往通常消费者比较美国消费者比较担心的事项哈，就是重视的事项，大概就是什么就业啊，或是薪资前景啊，那当然也有物价、啊。可是这一次调选出来，就是说看到有报道说这个是认为就是说在选美国总统大选前啊，消费者看法变得比较谨慎哈，而且这个是密歇根大学的这个调查的这个负责人呢、啊，九恩旭表示的。好，那这个部分好，倒是值得关切。好，那他有提到好，二月通膨有压力有加深哈，但是消费者比较不担心整体物价会暂时上涨，但是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消费者提到这个食物价格的上扬哈，其实这个就比较反映出现在整个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哦，就是食品或是比较跟大家核心的部分哦，就是比较食物跟能源部分哦，还是会影响到物价，而且特别是物价水平还是偏高，虽然 CPI 指数是有点放缓了，物价水平是没有下降的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那接下来这边有是这个密大斐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这一个。这个图哈，大家参考一下。好，然后另外就是工业生产，美国二月份的工业生产月比是成长 0.1 哈，可是前期值是从负 0.1 下修到负 0.5 哈，这个是比较疲弱的表现，因为前期值月比前期值下修之后，照理来讲，你的这个月的前期的基期比较低，你应该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它只有成长月比只有成长 0.1 哈。那制造业生产是负的1.1啊，前也是下修过的，不过它的制造业的生产的这个月比的值是 0.8 哈。那整个产能利用率大概是维持在 78.3 哦，因为前期是原来初值是 78.5 哈，前期值原来是 78.5 也下修了哈。那比较特殊的是有提到哈，温和的天气抑制了工业事业的需求，也就是发电取暖的就是烧柴油取暖或是发电取暖的需求下滑，因为是暖冬，但是这个暖冬也制造业刺激了制造业的一个产值的一个反弹啊，就是一好一坏之后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哈。那比较我们来看到哈，是在月比的图，请大家参考，最主要是在年比这边哦，有一个绿色的框框起来的哈， 这个部分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表现，因为2023年一半的时间年比是负的，八月到十一月是年比是负值，然后只有一月跟十二月的年增率是超过 1%， 年比是超过 1%， 不然上下变动都压在 0.1% 年比的一个范围之内，代表其实制造业是一个比较停滞的现象，然后到24年前两月年比是为负，好，美国的这一个工业的制造业的部分啊，表现的实在很不好，这边需要有一个改善，好，那不过它的改善的难度是颇高的，不是为什么会讲，其实最近一个案例就是波音啊，波音在美国是一个高端制造业，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可是它的飞机的问题最近是层出不穷，所以这边美国工业生产要好转可能真的是要再等等，好，那纽约联准会制造业指数在二月份也是比较不好，是掉从负 2.4 掉到负 20.9， 这边就请大家参考一下。那进口物价指数呢，大致上就是现在来看，现在目前的进口物价指数应该是没办法主导目前的变化，因为美国现在原来这个进口物价比较重要，是因为要看它石油进口的一个量，可是美国现在原油产量提高之后，这个比重重要性就下滑了，那另外两年债的殖利率是担忧这个联准会的一个降息的一个降息预期延后的状况下，是持续有往上走啊，到4.72，好，不过这边来看4.8以上，其实在上涨的空间就是比较有限，好，然后十年债这边是到4.3哦，这也是突破4.2的一个反压哈，不过上去看到大概也在所谓的4.5左右哈。4.4、4.5这边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难再上去的一个空间，特别是要跟大家报告，降息预期延后对美债只是一个温和推升的力量，因为不再升息，这个是不会让美债像之前在有升息预期可以拉得这么利率可以拉得这么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野。那另外的话，金价礼拜五是有下滑，那大概上礼拜五的一个表现，金价是大概就是反映开始尊重联准会的一个决议，是有可能是延后降息的，所以金价这边是走的比较在上礼拜五比较压回啊，陷入一个小在高档震荡的一个表现哈。那比特币这边也是啊，在礼拜四、礼拜五也有两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下跌。那美元这边是做一个反弹啊，礼拜四大涨之后，礼拜五去扬哈，然后在欧元这边对应的就付出代价。那欧元这边比较弱哈，最主要我们看到哈，3月15号芬兰央行提到。好，夏季要可能要临近时要逐渐放开货币政策的刹车，好，然后克罗埃西亚讲的是比较偏中性，好，他只是讲到经济放缓可能就会加速降息，但这个是一个假设的一个前提，好，那另外爱尔兰的这央行也是提到欧洲央行应该能在六月份就利率做出决定，好，那法国的央行的总裁也是说六月的降息的可能性可能高于四月，那芬兰央行的这一个总裁是说接近夏季可能会实施降息哈，那这个是礼拜六是芬兰央行再做一次发言，他礼拜五礼拜六都有发言，那礼拜天这边呢西班牙的央行总裁有说预计六月份降息，所以总结一句话，欧洲央行最近这个发行的六位官员里面有五位官员发言的六次哈，里面有五次谈到了六月或夏季哈，所以大概你可以预计到欧洲央这边在六月做一个降息几率是真的是非常高的哈。那点阵图这边大致也反映这个状况哈。那接下来铜价在上礼拜五又大涨哈。那除了之前讲到中国有要讲这个冶炼厂有要减产哈，比较不一样的原因啊，会特别提出来降放在铜价说了什么这边来讲哈，是最主要是麦格理有出一份报告说大宗商品正处于周期性上行的最初阶段哈，那这个当然是对我在个人在 cover 金跟铜哈这两个金属产品而言，这个是一个新进来资讯哈，那大家也要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啊，因为市场认为说全球经济下滑最糟时期已过的一个观点哈，这个是市场有在开始有吸纳这个观点哈。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宗商品到底有没有再度上行的可能？其实还是要看哈， 最主要是要看中国的部分哈。那讲到中国数据之前，我们先提到一个全球第五大货柜行商哈，这个赫伯罗德哈，这是应该是德国公司哦，它是有在欧洲的公司哦，它对今年剩下时间的贸易前景有改善了，认为下半年的需求将高于原先的预期哈。那另外的话还是一个就是也门武装组织反政府。这个胡塞组织啊，上礼拜五还是有在红海上面攻击这个邮轮哈跟货船，它这个攻击没有停哦，所以整个中东的状况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是对整个景气是有影响的哈。那回到铜，刚刚讲说，如果需求面有开始回来的话，其实有重要的话。铜的需求要回来，最主要中国要好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中国的一些经济数据，然后也会牵涉到陆股哈。那中国的MLF 在上礼拜五是做了一个缩量续作哈，金额是从五千亿掉到3870亿哈，那比预期的5500亿来的低哈。那最主要呢是这个是利率是没有变，那缩量续作，这个缩量续作认为是大家比较意外的哈，这是一个收缩资金哈。那市场现在有刚才讲说，这个操作净回笼是因为关注这个货币政策的传导，然后目前来看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到这个澳新银行这边有在提到哈，就是说这一次净回笼是中国人行希望把投机资金挤出市场的明确信号，但是他认为说主要银行在四月份有调降存款利率的一个可能哈，这个倒是比较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如果中国人行在两会上面传递出来这个要支持的这一信号，可是实际上操作它是要先挤一点泡沫起来再放钱哦，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讲，跟你预期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哈。那这边来看的话，还有一个观察点哈，这个礼拜哈有 LPR 利率上市的农历年前有调降了，意外调降五年期 LPR 的这个25个基本点，这个调降幅度算大。那现在就要看这一年期会不会这次有突袭性的一个降息哈，这个可能要去注意，因为如果 LPR 先动，就反而后面 MLF 会跟着动哈。那另外的话，中国昨礼拜五还有公布这个新屋价格跟中古屋价格哦，这边看起来，二月份的价格是-0.36，一月份是-0.37。中古屋价格是月比是下滑0.62，然后比一月份是下滑0.68。简单来讲，就是中国房价没有止跌哈。那可是问题是房价价格止跌现在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啊。然后资金断裂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然后最后是在这个M2 的这个跟新增贷款跟社会融资的数字哈，那 N2 的贷款是年增8.7哈，那新增社融跟新增贷款都是偏低的哈，那N2 掉到 8.7， 其实这个比较值得注意。不过因为这个之前农历年前有这个降准哈，这个后面我们预期在 N2 这边应该是要回来哈，那关键我觉得还是在于能不能回到双位数字的一个增加哈，这个会对中国的经济会是比较帮助的哈。那另外新增贷款是真的新增1.45兆哈，那低于一月份的4.92兆哈，那这个部分不过来看哈，一二月合计的话，今年是6.37兆，去年是6.72兆哈，这个来看今年的一个前两个月贷放的这一个扩张程度啊，现在扩张程度其实是比这个去年来的低哈，这个也就是我在提到说，嘴巴上面是说要支撑，可是实际上支撑动作并没有出来哦，这个是要比较值得注意的哈，这个也会造成一个可能，就是现在这个陆股最近可能还是会以上海而言是有可能再回去设3000的哈。那社会融资的这个这边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状况哈，一月份是增加的1.65兆哈，到二月份增加的是只有1.558兆，就1.6兆的人啊，可是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是就是偏低，然后一到二月的累积是八点 9.06兆，好，可是去年是9.156兆，好，这个部分来看，一二累计的状况也是一样，跟整个信贷的一样，是类似的情形，也是整个整体中国社会的信用扩张程度其实没有像去年这么大的哈。那另外的话，不过市场是预期，就是说，春节过后，这个信贷供应跟这个需求哈会开始慢慢回升哦。那此外的话，市场还是在期待这个强效刺激的措施哈。那另外的话，我们来看到上海的这边股价哦，上礼拜五是收高，不过我就刚刚提到，整个总经数据开始慢慢显现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部分哦，所以这个信心这边跟乐观程度能维持多久，我个人是比较存疑的哈。那香港跟 A50 的状况是一样的。最后我们来提一下台股哈，那台股这个上礼拜五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哈，那而且又是再次带出了大量哈，现在这几次如果有长黑高档长黑 K 棒的话，都有带出量，这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感觉筹码松动的情形是有这个，比较有这个迹象哈。那现在看到大概为来到这个1900-675点哈，这边其实要关注哦。这边如果往下掉的话，可能哇指数会往19000去探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哈。那这个贵买的状况也是暗证了台股的修正压力是比较偏高的哈。那特别我们要提哦，现在这个大盘这一些热门的这个之前比较轮动的类股哈，现在是比较除了这个配股配息这个比较热门的议题之外哈，那比较现在在电子这边比较热的是这个其他类股，可是其他类股最主要是鸿海带动哈。那之前的半导体或是这个电子零组件或是电脑周边哈，最近的表现是比较熄火的一个状况哈，这个可能要留意哈。如果之前强势的这个族群占权值也比较偏大族群都是比较有要休息的样子的话，台股修正的压力线也就会比较偏高一点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提问的部分。好，哦，这个我的 AI 四的阶段好很简单啦，其实我只是觉得高盛提那个四的阶段是比较我也会提啊，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现阶段嘛，就是基础建设阶段，第二个就是 AI 的 B2B 的应用，再来是 AI 的 B2C 的应用，最后就是 AI 的 C2C 的应用。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在网络或是其他很多的类似手机都看过这个 pattern， 最早是基础建设带动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是企业端的运用，然后企业对企业，再来就企业对个人，然后个人对个人，像我们现在在手机的应用上面不就是个人对个人是比较火的一个状况嘛。好，GTC 大会以后是利多促进还是会开启另一波的涨势，其实这个好我们要看它到底端出来内容是什么。如果还是只是规格上面的改变，比较局限在科技就是说硬体的技术设备的这一个层级的话，就比较会有可能会有利多出尽的风险，但是如果是开始有看到应用面的一个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是有这一个比较改善的一个，就是不会是泡沫，而是持续有做发展的一个可能。好，那今天题目比较少哦，那大概还先补充一下哈，因为之前有观众是刚好在我们结束之后才看到提问哦，但我知道这可能是因为那个讯号信息传递的速度所造成落差哦。那如果没有回到的部分，那很抱歉，我们先这个先大家做一个抱歉哈，那请见谅哈。那另外最后有看到一个问到，请问大陆的股市空头股市空头走完了吗？从目前来看的话，是已经接近已经我觉得是大概走完哈。那重点是现在是落底完，是不是筑底？好，它怎么筑底？这是我比较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要进入筑底的一个阶段。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银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银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 193%， 其中约 90% 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兼顾吸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